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9日，今天也是美国的六月节，所以市场休市。今天的财经头条与网友分享雅虎财经的一个报道，随着鹰派美联储掩盖了伊朗休战的欢呼声，黄金连续第三次一周的价格下跌，国际金价迎来连续第三周的单周下跌。尽管本周地缘政治迎来了美国伊朗签署停火协议的重大利多，但依然无法抵挡美联储强烈鹰派信号所带来的冲击。这篇文章对于黄金价格的持续下跌，它讲了三大原因。第一呢，是多空因素的交织。所谓多头因素，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了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临时和平协议，或者叫谅解备忘录，这引发了国际油价的大跌，缓解了市场对能源引发恶性通胀的焦虑。所谓空头的打击，是因为美联储维持 3.5% 至 3.75% 的区间利率不变，但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斯发表了极为强硬的鹰派言论。19位政策制定者中，有9位预期今年稍晚至少还需要加息一次。这篇文章解释第二个原因呢，是美联储鹰派的言论刺激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跳升，美元指数飙升至2025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准。那么生活在全球各地的网友啊，可能去关注一下你所在的国家地区的汇率可能会有些变化，这个主要是因为美元指数昨天上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由于黄金是以美元计价，而且不带有任何利息，就金融资产里面黄金它是很奇怪，它就没有利息。那么美元走强就让海外买家对黄金望而却步。第三个原因，这个报道认为实体需求雪上加霜，就全球主要的黄金消费国印度上个月把黄金进口的关税从 6% 大幅提升到 15%， 直接导致印度当地的黄金进口量暴跌了近 70%， 实体消费市场的疲软进一步削弱了金价的底部支撑。那么在黄金价格持续下跌的三个方面的因素的分析当中， LT 认为最难理解的是美联储周三利率政策会议的决定以及凯文沃什的演讲给黄金带来的冲击。就这个还是逻辑上还是有些拧巴的，但是你仔细梳理一下还是容易想通的，因为它这里边呢是有两个不同的逻辑，不同方向的逻辑同时在发生作用。你看第一个逻辑呢，是美国伊朗停战，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国际油价大跌，那么通胀的预期就下降。那么通胀预期下降对黄金的价格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你通胀下降，它更多的时候呢它也会让美元指数下降，这是它的一层逻辑。但是另外一层逻辑呢也在发生作用，而且呢另外一个逻辑的作用表现得更强大，那就是在通胀预期下降的时候，美联储啊它反而强调要进一步打通胀。你看昨天与网友分享凯文沃什的演讲，他说过去五年呢美联储啊工作一塌糊涂，连续五年都没有控制住通胀，那言外之意他要揪住 2% 通胀目标不放。就即便在伊朗战争停火，通胀预期下降，那么凯文沃什呢他火上浇油呢，他说这个通胀还不够还要打。那么这个让本来停战协议达成美元指数可能下降的这个作用力呢就被凯文沃什啊要打通胀更大决心打通胀这个鹰派观点给冲毁了。所以在其他一些利多黄金价格的因素出现之后，货币市场黄金市场的投资者他们更担忧或者更关注的是美联储变得更加鹰派了，美元指数会进一步的提高，所以黄金呢先跌为敬。所以他讲了那么多理由啊，实际上凯文沃什的这个鹰派观点是最主要的理由。当然他对股市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今天欧洲的股市就失去动力。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方面有关中东局势最新发展的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黎巴嫩冲突升级，伊朗延后与美国的核谈判。因为川普签字伊朗总统签字之后，这个备忘录啊就开始生效了。那么备忘录生效就意味着60天的谈判期 就开始了，时针就开始转了60天。但是由于当地时间周五的凌晨，以色列发动了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这个攻击，那么如果伊朗不暂停谈判的话呢，这个时间就要开始计算了，就算在60天内了。所以伊朗暂停这个时间，美国认为呢也是合理的，所以美国赶紧去做了协调。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原定于周五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因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分子之间的冲突而被推迟。由于事态敏感，这两个人要求匿名。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称，以色列和真主党已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开始停火。该官员表示，由于协议尚未公开，因此要求匿名。双方都表示，如果对方也遵守停火协议，也会遵守，否则将采取相应的措施。伊朗坚持要求黎巴嫩停火，这是本周与美国最终达成的临时和平协议的一部分。由于黎巴嫩再次爆发敌对行动，伊朗没有派代表团到瑞士参加会谈，原定代表华盛顿出席的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取消了行程。那么川普今天在社交媒体进一步的解释他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川普发贴文说，我们不是出于绝望才见面的，伊朗才是，他们完蛋了。川普说，我们会坚持60天，他们一分钱也拿不到，一分钱也拿不到。这个是目前呢美国舆论争议最大的地方，就怎么能把钱呢给伊朗的神权统治者，甚至有一些媒体认为伊朗是恐怖政权，怎么能给他们钱呢？所以川普今天再次啊强调，没有给钱，没有给钱。今天伊朗方面表示，所有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这为未来可能出现关于通行费的安排的激烈辩论埋下了伏笔。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其网站上发布的文件中表示，所有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购买强制性的保险，目前保险免费，就他这个保险不是你买其他的商业保险，你只能找伊朗买保险，目前免费，未来可能需要付费。今天国际油价变动不大，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每桶大约79美元，本周的油价下跌 9%。 今天在黎巴嫩的战斗比以往更加惨烈，以色列军方称有4名士兵阵亡，其中包括一名营长。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袭击了80个真主党目标。内塔尼亚胡今天在 X 网站上发文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对其士兵和领土的袭击，并将对真主党进行极其沉重代价的报复。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将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直至保护北部社区的安全为止。瑞士外交部表示，仍然愿意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代表团已做好准备，一旦有机会就立即出发。你看这个双方的这个态度情绪啊，这个美国还是很积极的，要尽快谈判。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万斯冒险转向伊朗核协议的捍卫者。无论好坏，随着谈判进入艰难的新阶段，副总统现在掌握了这项协议的主动权。本周这位副总统原本是为了宣传他的新书而接受了一系列的宣传采访，最终却成了与伊朗达成初步和平协议的代言人。在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中，万斯被追问有关该协议的问题，这使他成为该协议主要公开辩护人，而该协议受到了鹰派共和党议员的强烈批评。万斯的新书《圣餐》，就神圣的圣，餐饮的餐，《圣餐》详细讲述了他如何重拾对上帝的信仰。他告诉美国人要对川普总统抱有一点信心。昨天万斯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对记者谈到，如果认为川普会达成一项对美国人民不利的协议，这种想法简直荒谬。川普相信这项协议，他会确保协议最终完成，即使伊朗不遵守协议，我们仍然拥有目前所掌握的所有的工具和筹码。对于万斯来说，这是一个冒险的处境，如果协议破裂，副总统将承担一切后果，包括政治和经济后果。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持人布莱恩·基尔米德说，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不是总统的决定。他还质疑万斯是否是结束这场冲突的 合适人选。那么对这个报道， MTV 网友补充一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就过去的几天，网友们从各个渠道都了解到万斯对与伊朗的备忘录的评论。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他才揭示，就为什么过去几天哪哪都是万斯的声音，是因为呢万斯又写了一本书圣餐，他在推广这本书，所以要不停的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采访过程当中呢，所有的媒体最感兴趣的还是有关与伊朗达成的这个所谓的框架备忘录，所以他呢就不得不去解释这个备忘录。但是引起舆论呢更多的议论更大的关注的呢，还是昨天下午万斯在白宫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大篇幅的批评以色列。华尔街日报把昨天万斯长篇幅的批评以色列的话进行了汇总，这个今天再来看的话，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他首先指责以色列背叛盟友，万斯的原话是，如果我是以色列政府的内阁成员，我可能不会去攻击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还剩下的大国盟友。第二呢，他让以色列呢认清现实，万斯的原话是，以色列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川普，任何在以色列国内认为美国总统是他们的最大问题的人都应该睁开眼睛看清该国目前所处的现实环境。第三呢，也是最重的，对以色列的武器断供的威胁，万斯的原话是，在过去三个月里保护你们家园的防疫性的武器中有三分之二是由美国人双手制造的，并由美国纳税人的血汗钱买单的。第四个方面呢，他点名批评了以色列的两个内阁部长，一个是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基威尔，另外一个是以色列的财政部长莫里里赫。万斯的原话是，我的回应是，你们的具体提案到底是什么？你们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你不可能单靠一路杀过去来解决你所有的国家安全问题。那么对于万斯昨天这么激烈的对以色列的批评甚至批判，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这次伊朗战争是美国以色列联手发动的，而且是标准的盟友盟国，美国与以色列的沟通渠道无论是外交渠道还是军方的渠道，比世界上任何双边国家的关系都要密切都要畅通。那么万斯讲的这些话完全可以通过外交渠道甚至军方渠道甚至领导人个人渠道都可以表达的，但是万斯为什么在白宫这个举世瞩目的记者会上来劈头盖脑的讲这些完全不留余地的严厉的措辞？我们来比较，你看川普对以色列的批评，他用脏话骂内塔尼亚胡，他从不骂以色列，而且川普每次骂完内塔尼亚胡之后，他又得强调一下，我跟 BB 是好朋友，我们关系好得很。你看这两天万斯不停的在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你看昨天川普最新的对以色列对内塔尼亚胡的评论，网友们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是昨天下午川普接受以色列国家电视台 KNA 的专访。你看他在这个专访当中他怎么来说内塔尼亚胡的，他说，我和 BB 关系很好，但他必须变得更加理性。你看川普说话那么直白那么激烈的人，你看他在对以色列的问题对内塔尼亚胡的问题他还要注意一些修补，他说很重的话他必然要做一些回撤性的修饰。反观这个万斯 LT 的感觉呢，就是昨天他在白宫讲这段话呀，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去年万斯在白宫教训泽连斯基，可能万斯这段话对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不会带来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对万斯本人与以色列的关系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挑战，甚至是无法挽回的一些挑战。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国际舆论当中的另外一个焦点新闻，这个是完全是无事生非的一个新闻，但是它又确实影响很大。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意大利总理梅罗尼称川普完全捏造。意大利总理梅罗尼今天指责他曾经的亲密盟友川普捏造了关于他的故事。此前这位美国总统告诉一家意大利电视台，梅罗尼在刚刚结束的七国峰会上恳求与他合影。梅罗尼表示他对川普的言论感到震惊，这些言论完全是捏造的，他也斥责川普对待西方敌对的态度，而对待西方的敌人 却毕恭毕敬。为了凸显川普的言论激怒梅洛尼政府的程度，意大利副总理外交部长安东尼·塔亚尼宣布取消原定于下周的对美国访问。那么这场引起美国意大利的外交风波的起源呢，是意大利的 LA7 电视台采访川普。那么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说了这么一段话，川普说，梅洛尼可能很高兴我与他谈了谈，我本来不必跟他谈的，梅洛尼求我跟他合影，他非常想与我合照，我本来不会答应的，但我同情他。梅洛尼的回应道，川普的言论完全是捏造的，坦白说我感到震惊，我不明白美国总统为何如此对待他的盟友，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只能说令人失望。有一件事他应该记住，我和意大利从不祈求。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尽管今天很多媒体在猜测或者在推测川普为什么突然要当着意大利的电视台来羞辱意大利总理，什么原因， LT 看到媒体分析的都是之前的原因，什么有关教皇的争论，有关对伊朗战争的分歧，但是什么具体的事突然让川普这么来告诉意大利电视台的记者， LT 认为这个导火线目前还是没挖出来的。今天梅洛尼呢很有意思，他发了一段视频，视频当中川普的手呢放在梅洛尼的后背上，很亲热的样跟他进行交谈，就言外之意就是说他不是祈求。那么从及其会议各种报道来看呢，也没有两个人发生冲突的这种迹象，川普也没有与梅洛尼亚有过言语的冲突，所以究竟什么原因让川普制造这么一个外交风波，也欢迎了解信息的网友在评论区为大家分享。 LT 认为可能未来两三天媒体会挖出这个真实的原因，真实导火线的，但是不管怎么样， LT 认为川普完全没有必要制造这么一个外交风波。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将战火蔓延至莫斯科，炼油厂发生巨大爆炸，爆炸威力巨大，一个储油槽的巨大圆盘状盖子像飞盘一样被抛向莫斯科的上空。相信很多网友啊都在 X 平台上 Facebook 看到了这一段视频。 LT 也注意到国际媒体啊援引的莫斯科炼油厂的这个爆炸的视频的来源，很多引用的是一个中国的旅行者他在现场拍的这个过程，而且他拍的中国这个游客拍的这个视频啊比所有媒体的都要清晰要全面。他除了拍摄这个炼油厂油罐爆炸之外，浓烟四起，他还持续跟踪了啊随后一直在空中飞行的乌克兰的新型的巡航导弹的飞行。就从中国这个游客他这个还是了得，他拍的过程当中乌克兰那个还没有完成袭击，就第二波跟进的这个巡航导弹仍然在那个炼油厂上空飞行，一直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引起了他这个炼油厂设备的第二次大爆炸。你能想到俄罗斯的这个宣传部门有多恼火这个中国游客的拍摄。报道进一步描述，周四乌克兰无人机避开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三天内第二次袭击莫斯科东南部的炼油厂，引发熊熊大火，浓浓黑烟滚滚升起。这些攻击是乌克兰旨在削弱石油业更广泛的行动的一部分，因为石油业的收入是俄罗斯战争行动资金来源。但在莫斯科袭击位于莫斯科环城公路以内，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的关键基础设施却无法防备，这也向普通莫斯科人传递了一个信息。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在 X 发帖文说，今天早上莫斯科人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可以回答，你们的国家对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多年来他一直在杀害我们的人民，既然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就去问问普京他打算什么时候结束这场战争吧。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为什么乌克兰在三天之内两次攻击同一地点，所谓的同一地点就是莫斯科东南部的这个叫卡波特尼亚炼油厂，从三天之内连续就打这个地方。 LT 理解啊，从乌克兰方面来讲可能有三个方面考虑。第一呢，是彻底瘫痪经济和能源的心脏，因为这个炼油厂它负责莫斯科啊超过三分之一的汽油的供应。它第一波袭击呢是6月16日，那么袭击之后导致了部分的炼油厂停工， 但是它仍然还在生产汽油。那么6月18号第二次袭击算是补刀，这一次算是彻底瘫痪了这个炼油厂。所以乌克兰人还是挺轴的，不给你完全炸毁誓不罢休。那么第二个，他为什么要揪住这个不放，三天之内两天来打这一个点？ LT 认为这也是乌克兰方面他要形成一种饱和的攻势。你如果点太多啊，无法形成饱和攻击，容易被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拦截。所以他打这个点，这一次乌克兰用了200架直升机，所以短时间内啊，俄罗斯在莫斯科的防空系统根本应接不暇，所以他这个战术是成功的。第三呢，他为什么三天之内两次攻击这个点呢？这也就是啊，乌克兰人他算死了俄罗斯人。就像两岸问题，全世界都替台湾担心，台湾人并不怕中共一样，他们还是比较了解的。特别前两年，美国舆论包括美国军方都认为中共马上要打台湾了，台湾方面的判断中共不敢，就他们的这个同一个种族同一个文化他们还是特别了解。乌克兰人三天两次来攻击这个点，乌克兰人就算死了，俄罗斯人呢，他们一定会认为炸了的地方啊不会再炸了，所以说也没有啊及时调整防空设施，甚至没有把这个区域呢作为重点防御的区域。那么对这个已经炸过的地方，俄罗斯人没有那么及时的来调整防空设施，或者认为乌克兰不会再炸，这个也还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你这个容易理解就是被乌克兰人算死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这一次能够把俄罗斯莫斯科的这个炼油厂给它炸毁，关键原因呢还不是无人机，就无人机只能点火，你要摧毁啊，还是乌克兰这次首次成功的使用他们自己研制的巡航导弹，这个爆炸威力啊远远大过这个无人机。而且这一次乌克兰的这个巡航导弹，它是经受了俄罗斯的防空体系的考验的。你看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在俄罗斯境内飞行2000多公里，俄罗斯人呢完全拿这个导弹没办法，所以它也预示着未来啊乌克兰人会更多的使用这种巡航导弹，那么对于俄罗斯的杀伤力会成倍的增加。所以这个是今天呢国际舆论关注莫斯科炼油厂被炸舆论最感兴趣最关注的一个方面。对乌克兰来讲，他们也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种啊远程的这种导弹，西方国家是禁止向乌克兰输送的。那么这就让乌克兰战争形成一种不对称的状况，俄罗斯可以用这种远程导弹攻击乌克兰，乌克兰还手只能用一些短程的武器。那么这一次的成功完全打破了这种不对称的战争状况，它也标志乌克兰呢突破了西方的一些禁区红线或者一些限制。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不管怎么解释，俄罗斯大意了还是没来得及补充，昨天这个炸炼油厂它就表明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就是有漏洞，就没有他们说的那样的强大。 LT 也注意到今天俄罗斯外交部啊讲了一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话，他外交部发言人说乌克兰战争形势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就言外之意呢还是俄罗斯是强势的一方，那你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台湾国民党啊郑丽文主席的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中共的台湾问题专家相关的智库在中共的核心外宣媒体香港01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台湾要从郑丽文访问大陆以及访问美国的落差看到道路的方向。就郑丽文花两个星期跑到美国来，台湾媒体普遍报道呢郑丽文受到了冷遇，受到了美国的冷遇。那么尽管郑丽文呢强调没有受到冷遇，哎呀还有10个议员来接见，那么台湾媒体呢也进一步揭露说所谓的10个议员见了郑丽文是只见了9个，另外一个呢是在电梯上碰着的郑丽文也算了。甚至台湾有一些媒体认为要这么算的话，那这个十个数还保守了，因为电梯里面走廊上那可能看你这个范围画多大。台湾的媒体认为郑丽文在美国不受待见，郑丽文自己不承认，中共怎么看郑丽文美国之行呢？你看这篇文章从标题网友也能感受，就中共也认为美国怠慢了郑丽文。那么郑丽文现在习主席的红人，美国怠慢郑丽文，中共当然不高兴。那么这篇文章它很有意思在哪呢？它是在给郑丽文指明新的方向。你看习主席对你这么好，美国你要见川普，川普竟然敢不见，而且呢还受到冷遇，下一步怎么办呢？你看人家给郑小姐啊指明方向。郑丽文4月初大陆之行无疑取得巨大成功，他受到 最高领导人的亲自会见，并获邀到中南海一起用餐。中国大陆的媒体与民众对郑丽文一行也非常热情，所到之处游客都热情打招呼，大陆官方与民众都看到了，感受到了郑丽文追求两岸和平的诚意。但是郑丽文访美之行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郑丽文自己肯定用成功超乎预期来形容，说这一趟访问收获比想象中大得多。但另一方面也有消息传出，此行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晤层级遭连降三级。你看中共方面他的情报也认为被冷落了，明显被美方冷落，甚至有新加坡媒体报道称郑丽文以和平缔造者姿态访美却无法打动美国。他不仅未能如赴美前希望的那样见到川普，连真正重量级的川普政府官员都没有见到。尽管郑丽文及其支持者称这些消息都是特定媒体故意诋毁，是民进党对郑丽文政治打压，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你看人中共方面人讲郑丽文你别辩解了，第一，郑丽文在获得美国待遇和关注和他在中国大陆获得待遇关注完全不同。你看中共逻辑他总是跟别人不一样，人家讲的是你在美国访问与其他国民党的主席待遇有落差，你看人中共讲哎，你不要那么比，你跟中国比确实有落差，你看中国对郑丽文多重视。第二呢，你看人中共承认相关消息反流回台湾对国民党和郑丽文的政治助力而言很难用成功来定义，就一方面中共强调我们对你很热情很高看你，美国把你看扁了，第二呢就中共认为这个访问就是受到美国的冷落，这个要承认。你看这一点来讲跟郑丽文呢跟国民党的官方舆论还是不一样的，中共在这个角度来看他还是实事求是的。那么这个文章他讲述郑丽文在中国热在美国冷，他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八卦，接下来才是他这篇文章的他的目的所在。这个文章的落脚是郑丽文访问中国大陆与访问美国的待遇落差背后其实是中美对台湾和台湾人的不同定位，摆在台湾政客政治人物面前的路其实有两条，一条是太平洋东岸走投靠美国那条路，受到待遇世人都看在眼里，就是你要去投靠美国那美国不把你当人呢、啊、另外一条在海峡对岸走与中国大陆沟通这条路，受到待遇世人也看在眼里。你看习主席还请郑丽文到中南海吃饭，台湾人总说台湾的命运要由2300万台湾人决定，这是一个政治幻想，是台湾人的希望，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但在中美之间走哪条路台湾人可以自己选择，只要承担结果就行了。那么对中共处心积虑的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为什么郑丽文在美国不受待见，相信网友们从各个渠道获得信息很容易理解，因为郑丽文他把自己的定位定错了，在美国媒体报道最多的是他到美国去宣扬中共的台湾问题立场，他把他自己定位在习近平的代言人，你本来是应该代表台湾国民党的或者代表台湾人民的，但他结果去了他代表中共代表习主席，所以这个让美国人很反感。那么这个是不是有些污蔑郑小姐呢？不是，我们可以随便举三个例子。你看郑丽文在访美期间最吸引眼球的新闻是他竟然向美国方面的接待人员呢大赞习近平，特别肉麻的讲了一段话被很多媒体报道，他说他与习近平握手的时候啊，习近平的手柔软的像云朵云彩一样。哎呀，这个彭教授要小心，这个现在还看不出来是双方出轨还是郑小姐单方面的精神出轨，至少这么描述是有些肉麻的，习近平的手柔软的像云朵云彩一样。所以参与接待的美国智库的学者告诉美国媒体，他说这个怎么郑丽文像习近平的小粉丝，而且你这个粉丝没有问题，你怎么跑来跟美国人讲你追星的故事。第二个呢，就是美国舆论最不满的，对郑丽文不满的是他全盘接受中共的政治修辞，他在旧金山的演讲当中直接套用了习近平最核心的政治口号，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这些啊，中共标准的政治俗语从国民党主席里面讲出来，美国人不知道他面对的是谁，究竟是中国大陆的代表还是台湾国民党的代表。第三呢， 他跑到美国来为中共的诚信背书，就中共可不可信，实际上最了解中共诚信的是国民党，国民党吃够了中共的苦头。但是郑丽文这一次跑到美国来，他来给习近平打包票，他说习近平对台湾没有一点恶意，满满的善意，他说习近平愿意为两岸开启和平，他告诉美国人，他说信任习近平的基础在于我们同属中华民族，同属中华民族，中国人内战打得还少了吗？你国民党为什么跑台湾去的呀？同属中华民族。 LT 最近看到很多中国的这个短视频，就现在啊，就中国网民的在开玩笑拍一些短视频，要互相发誓，都引用习近平的这句话，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实际上都是开玩笑，就互相开玩笑，弄点小恶作剧欺骗一下，然后都要加上一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实际上中国人就打中国人，中国人专门骗中国人，你那个电诈员。所以你看稍微列举一下这三个例证，相信网友们都能感受到郑丽文呢，他有些错位，他的心呢还在中南海，还在习主席身上。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这篇文章，中共的台湾问题的智库，他告诉郑丽文，告诉台湾人，美国啊看不起台湾，看不起郑丽文，就是看不起台湾。而郑丽文在中国受到热捧，能进中南海，你看北京看得起郑丽文，北京习主席喜欢郑丽文，那就说明中共看得起台湾人，习主席喜欢台湾人。你看他就讲这种逻辑，这种逻辑跟郑丽文讲的逻辑也是一样，因为在我眼里习主席是个天使，和平天使，所以习主席就是和平天使。中共也是一个逻辑，你看习主席喜欢郑丽文，那就说明习主席喜欢台湾人，这是他在兜售一种啊麻醉剂。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他这个智库的这个报道啊，结尾呢很戏剧性，他鼓动郑丽文带着台湾私奔，带着台湾怎么私奔呢？投靠习主席怀抱，这是他目的。看啊，美国不把你当人，你看我们习主席多喜欢你啊，习主席喜欢你啊，这个还不够，你郑小姐下一步啊，你就带着台湾2300万人投奔习主席，这才是正路，这也是这个长篇报道啊他最后的结论。那么这种私奔的邀请啊， LT 认为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郑小姐私奔投到习主席怀抱，她当然有这个心，看习主席有没有那个意，这个没有问题，男欢女爱。但是这篇文章说让郑小姐带着台湾2300万人私奔，这个可能有一点高看郑小姐了。实际上这一次郑丽文在美国吃了一闷棍之后回到台湾，她也在有些反思。今天经济学人报道，昨天采访郑丽文的时候，郑丽文告诉英国经济学人，他说如果我们台湾不宣布独立，中共还要来武力侵犯的话，那我们就要跟他们拼了。那么他讲这个话呢，他显然是感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不仅是美国压力，台湾人也实在看不下去他那么献媚，居然呢那么一拥人家习主席的手，哎呀捏着习主席的手，过去一般都讲咸猪手，咸猪手都好像是南方咸猪手，这个呢弄得郑小姐这个倒是一个女版咸猪手了，怎么能那样去想象习主席的手。所以他感受了这种压力之后，他突然对经济学人讲出这番话。但是 LT 不太相信郑丽文会改邪归正，他只不过是在目前这个节点他感觉压力他无法承受，他才冒出来这句话。 LT 也相信中共暂时不会计较郑丽文的这句话，因为他们还需要利用郑丽文。所以从以上的信息我们能够看到，郑丽文这次美国之行确实是一个弄巧成拙的之行。那么中共想利用郑丽文在美国受到的冷遇来挑拨郑丽文带台湾私奔，这个想法很激进很大胆，但是呢这种想法比郑丽文的一些想法更不靠谱。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社交媒体的热门新闻，普遍报道的标题呢是河南首创虹吸执法。这个虹吸现象啊，是初中物理讲的一个利用压差的一个物理现象或者是一个原理，怎么都不运用到这种啊执法上面去了。那么中国界面新闻报道这样描述的，从去年的远洋捕捞到以形化债，再到今天轰动全国的虹吸执法，本质上都是地方财政紧缺下公权力走向趋利性执法的极端变种。那么这个虹吸执法是指的什么内容呢？过去的远洋，那么什么是虹吸执法呢？过去远洋捕捞是地方警察费尽心思跑到外省去抓人去扣押资产，好歹呢还要这些警察要去出海。而河南这次创造的虹吸执法，它是设好陷阱 运用无形的力量让猎物自己啊跨越千里送上门，就不用去远洋就能捕捞，而且呢这些倒霉蛋呢都会自己送上门来接受当地警察的罚款。那么报道指出，从2025年7月到今年的1月，来自全国10个省市21辆冷链货车，原本目的地呢是广东、湖南等省份，根本不经过河南的，但是这些货车却集体的鬼使神差的偏航数千里，都跑到河南的泌阳县。哎，为什么这些冷链车它都改道要跑到这个地方来呢？这就是它的虹吸执法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什么是虹吸执法呢？那么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它主要有6个要件。第一呢是放诱饵，就在网上做局设局，就中介与官方执法机构串通的黑中介，在物流货运平台上发布条件极诱人、运费极低的虚假订单，吸引不知情的货主下单，就我这运费低。第二呢是诱骗，就接单的司机其实也是这种黑产的一个环节，就接单的这些司机呢，他载着整车的冻货故意偏航上千公里。第三个环节呢是内线精准的通报，就司机快到达目的地时，将车辆的计时的这个 GDP 定位、预计到达时间直接通报给河南当地的执法人员，然后呢河南当地的执法人员就在高速公路上啊拦截，当场以涉嫌经营未经检验检疫产品为由扣押整车价值数十万的货物。第五个环节呢就恶意拖延时间来消耗，就冻货是有保质期的，每天在当地都会产生高昂的冷库的费用，即便货主手握完全合法的检疫证明前来维权，执法部门也可以程序上给你无限期拉长，直到货主不堪差旅费、冷库费、时间成本，被迫放弃货物。那么第六个环节嘛，就是分赃，货主耗不下去认亏走人，执法部门呢就把这些扣押的几十万的货物贴上无主的标签，内部以低价形式拍卖变现，完成整个利益链的分赃。 MT 对这个热点新闻事件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种啊虹吸执法实际上是诱骗执法，比远洋捕捞啊更恶劣。你看他在完成这种虹吸执法的这个结构当中，有黑中介、不良司机、内鬼举报以及地方的执法人员，一条龙的产业链式的勾结，这个还是很令人震惊的，因为它牵扯太多环节了，有一个环节出问题，这个虹吸执法就很难完成。就当地的政府怎么对于这些不法分子怎么能够勾结成这么严密的、这么完整的这样一种啊犯罪网络、犯罪体系，这个还是很离谱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远洋捕捞发展的虹吸执法，它的本质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地方财政压力过大，难以为继，所以走上了铤而走险的犯罪道路。但是你假如老百姓做这些事是100%的犯罪，但到今天为止，你看中共人家不认为远洋捕捞是犯罪，哎呀这个有点小毛病，或者这个要改，以后不要去到人家外地去抢钱了。你看中共对远洋捕捞啊，始终不愿意用有组织的犯罪来定性。你如果是民间干这个事，那一定是黑恶势力、黑恶团伙，那要严打，但政府抢钱远洋捕捞没事，所以他就发展到这种虹吸执法，诱骗诱导来打劫。这跟水浒传里面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善意的动机呢，说是政府财政的空缺难以为继，鼻梁为娼，但是这个里边有没有更大的犯罪动因、犯罪组织？至少从今天中国的媒体还没有挖的那一步，都还是认为啊，像远洋捕捞一样，都是为了国家，都是为了党才抢点钱，但这个还是很恐怖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远洋捕捞不被认为犯罪，虹吸执法也不认为是犯罪，就是执法部门呢做得过了一点，这体现了一个更深刻的政治现实，那就是远洋捕捞和虹吸执法它都是制度性的抢劫，是制度性的一部分。尽管中共认为这个名声不是太好，但是他不愿意做切割。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的信息呢是目前已经对泌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磊以及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张兴 这两个人呢采取了留置的措施，也就立案调查。那么对警察、对什么中介、对那些，目前官方还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调查结论或者处置结论，所以从官方体系来看，他仍然是对这个事儿在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在处理，想用少数人对这个大型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呢进行一些淡化处理。你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有关习主席的一个国际大新闻。这个习主席有时候大部分时候很高调，但是在有些时候对有些事儿呢，习主席很低调，很怕别人说，但是越怕这个事儿就越大，越闹得大。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昨天与到访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举行的韩中司局级磋商中，重点围绕朝核问题和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交换意见。韩国就中方默许朝鲜拥核论调向中国表示关切。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和中亚局局长南正兴在接受采访时说，此次会晤安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朝鲜之后，双方就半岛问题开展战略沟通。韩方借本次磋商向中方明确表态，有关中国默许朝鲜拥核的说法蔓延不合适，也无助于半岛和平稳定。那么这个报道今天也引起了国际的权威媒体的普遍的报道和评论。 L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这次习近平访问朝鲜最大的败笔是习近平被迫放弃中共过去几十年一直坚持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朝鲜问题的基本立场，这次放弃了。而且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也不是中共心甘情愿的放弃，因为站在中共的角度来讲，半岛无核化对中共的利益是最大化的。那么这次习近平之所以放弃这个原则立场，是因为金正恩的逼迫。那么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就习近平到访前两天，金正恩让他的妹妹出来发表声明，谁都别跟朝鲜谈核问题，即使拿经济援助来做诱饵，朝鲜也绝不与任何人谈论核武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到了朝鲜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谈，也不允许你谈。那么这个事儿，国际舆论一直批评嘲笑挖苦习近平在金正恩面前低头，中共对这个事儿呢一直是一种难言之隐的状况，不好辩解也不能辩解。那么这个事儿呢，对中共的宣传逻辑来讲，他们希望时间能够淡化一切，时间能够摆脱习主席的尴尬。但这次韩国又把这个事儿提出来，而且在国际舆论当中曝光，那就让习主席的致命的外交的失误或者是外交的弱点再次曝光，再次被全球舆论热炒。就越怕的事儿，他越是被曝光被议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国为什么怕国际舆论议论习主席放弃半岛无核化的这个基础立场呢？因为对中共来讲，他既不能够承认金正恩在博弈中占了上风，但是他又没有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放弃半岛无核化，他甚至不敢直接宣布他放弃了半岛无核化，但是又不敢承认说我没有放弃。所以这对中共来讲，对习近平来讲，他目前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但客观上就是金正恩赢了，中共只是不愿意承认。所以这次中共啊害怕别人议论，不愿意让别人议论的原因所在。但是别人可以不议论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事关系到韩国的生死存亡啊。一方面美国不让韩国拥有核武器，另外一方面朝鲜大摇大摆的拥有核武器，而且你中共如果是公开力挺的话，那么会加剧半岛局势的恶化和风险。所以韩国他得提这个事啊，所以你究竟你习主席怎么回事，所以这次让中共说清楚。那么不知道中共这个低级别的这个司局长说清楚没有，会不会骗韩国人说我没有放弃，这个可能性很大的。但是即便是说，中共也会要求韩国人你不要对外讲，因为一对外讲，金主席听到，金正恩听到暴脾气，那习主席又会很难受的。所以你看哪里有什么宇宙第一强国，哪里有什么导航世界的领袖，金正恩就是让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痛苦不堪。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既然金正恩这次很强势的敲打习近平不允许谈核问题，那为什么习近平还要去朝鲜？明知道回来以后国际舆论会质疑你半岛无核化立场去哪儿了，那为什么他还要去呢？那么这就是习近平的另外一个难言之隐，或者更深刻的难言之隐，他为什么要向金正恩妥协？因为中共啊无法承受失去朝鲜作为 地缘政治冲突的缓冲国关系的管理者的角色，这个地位他无法承受丢失掉这个地位。眼看着朝鲜更多的倒向俄罗斯，那么中共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利益被边缘化、被淡化，这个是中共他无法承受的，所以他不得不低三下四的去靠近金正恩。即便这个无核化的问题对习主席的嘴贴了封条，那也得去接受这个屈辱。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它给国际舆论带来最大的冲击力是再次让全世界来聚焦，习近平也怕一个人，他就是拿金正恩没办法。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